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研经指引，课程内容来到了学习各种文体。今天我们一起探讨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还有先知著作以及天启文学的学习要点。首先我们来看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尽管将所有四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放在一起阅读，可以使我们对耶稣以及他的一生，包括初代教会，有综合和更完整的理解。但是呢，这些书卷本身的意图是对耶稣和他的跟随者做独立和充分的描述。福音书反映了古代世界的一种文体，与现代的人物传记有点类似。福音书关注的重点是人物一生中的关键事件以及他们的教导，而不是个人的心理发展。而使徒行传则是合法化文体的例子，它的意图是为初代教会及其发展来做辩护，证明其合法性。尽管福音书各自提供了不一样的技术，但他们都承认耶稣就是那一位神应许要来的弥赛亚。三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以从地上开始向上发展的方式讲述耶稣的故事，逐步描述并举出证据表明耶稣是弥赛亚。这几部福音书要你在证据的基础上发现耶稣是谁，而约翰福音则用从天上降下的方式讲这个故事。他在第一章开头说的是尚未成为肉身的道如何成为肉身，他对耶稣的展现更直接和明确。这个差异并不表示对耶稣的技术有冲突，而只是采用一个独特的视角，强调他是谁，他完成了什么工作。使徒行传延续了福音书，记载了那群门徒最终是如何成为教会的。尽管几本福音书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知道一些不同的特点也有助于加深理解。首先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将耶稣理解为君王和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向人启示神的旨意。他也由从神而来的权柄，作为神所应许的犹太人的王，耶稣治病，教导旧约真正的含义，呼召人行义，宣告国度降临，同时也解释了神的应许。马太福音用天国一词连接起所有这些内容，这个国已经来临又尚未完全。我们看到耶稣呼召以色列民族悔改，挑战他们的习俗，表明他对罪和他们的传统具有权柄，同时也呼召他们带着爱心读律法。大多数以色列人拒绝了这个信息，但奥秘在于尽管遭到拒绝，应许还是成就了。有一天这个国要占据整个世界，到完全的那一天，耶稣要来对所有受造物施行审判，所有人都要看见他的权柄，相信耶稣的人得救，拒绝的则要受审判。接下来是马可福音。有一点很重要需要注意，马可福音是最早成书的福音书。我们在马可福音当中看到 作者强调的是基督的死与复活。全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聚焦在耶稣生命中的最后一周，还有马可福音更关注耶稣的行动而不是教导。马可只记录了耶稣的两段讲论，但却记载了20个神迹故事。最后呢，马可福音可以理解为以耶稣权柄为中心，对罪的权柄，对人的权柄，对自然界的权柄，以及对犹太传统的权柄。接下来我们看路加福音，它是最长的一部福音书。路加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组织叙事，其中穿插结合了讲论、比喻和神迹故事。重要的主题包括神的主权、因弥赛亚到来而有的喜乐、基督作为先知的角色，以及用于证实耶稣宣告内容的神迹的作用。最后，路加解释了耶稣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团体，为使徒行传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告诉我们神如何通过被圣灵充满的见证人勇敢的行动，使福音穿透罗马帝国，哪怕遭遇顽固的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约翰福音。这部福音书十分清楚地表示耶稣是从神那里被差遣来的，与其他福音书慢慢引导读者发现基督的身份，发现基督的权柄和全能不同。约翰勇敢地直接宣告了这些真理。约翰福音前面2/3的篇幅主要记述有关耶稣全能、权柄和身份的7个记号，人们对这些记号的反应各不相同，从拒绝到欢迎都有。这些记号特别强调的是耶稣相比犹太人制度的超越性。这些神迹大多发生在犹太人的节期，指出耶稣如何为那些节庆提供了真正的意义。在这部福音书的末了，不需要这些记号就相信的人有福了。接下来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解释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以及如何传开，甚至传到外邦人当中。重要人物有彼得、斯提凡、腓力和保罗，主要有2种讲论的形式，一种是布道，用于呼召人相信福音，还有一种是护教性的辩论，用于解释基督教信仰。这卷书的结尾是一个胜利宣告，福音到达了罗马，即便那些跟随基督的人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和肉体的逼迫，福音还是传播到了罗马。我们看完了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接下来我们看书信。理解如何学习书信是很重要的，因为27卷新约书卷当中有21卷是书信，大多数书信由3部分构成，开头、主体部分以及结尾。开头呢，又通常包含4部分，写信人、收信人、问候以及祷告，并不是所有的书信都遵循这个模式。比如说希伯来书就没有注明写信人，也没有说收信人。但是考察新约书信的主体部分，我们会发现总体上没有任何特定的模式，因此我们需要小心地分别寻索每一封书信的思想脉络。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有很仔细的逻辑演讲，而约翰一书采用不断重复回到相同主题的方式，雅各书则采用了一种令人联想起箴言的风格，集合了有关许多主题的简短教导，但没有清晰的结构。我们还需要记得一点，书信是在基督复活之后写成的，所以相比福音书，书信对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含义有更深刻的反应。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书信在基督教教义和神学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正是因为他们阐述了关于神的十架救赎之功的许多重要主题。另外，他们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帮助我们理解旧约。 通过学习书信中直接间接引用的旧约经文，我们得以看见神如何在基督里成就了他在旧约中所做的应许。在解释书信的时候，我们需要尝试理解最初的读者所面对的特定环境。比如说在加拉太书中，我们看到保罗是在回应一些颠倒福音的敌对者。要理解这卷书，我们就需要理解加拉太人面临的环境，也就是他们被人引诱退回到犹太教。作为今天的书信读者，我们也面临一个最初读者没有的缺点。最初的读者很清楚地知道导致作者写这封信的状况，而我们对于环境的了解却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读书信就好像是在听一半的电话交谈，我们只听到作者对某间教会所发生情况的回应。当然，我们相信神因他的良善已经赐给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使我们能够充分解释书信并忠心地加以应用。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先知著作。提起先知，人们通常会想到预言未来，但是实际上先知是从直言开始的。什么叫直言呢？就是对神的子民直言不讳。先知呼召以色列离开罪，他们的功能是显明以色列的不顺服，指出他们的罪如何违背了神的律法。在某些情况下，是指出他们的罪如何由先前的先知预言了。先知是上帝之约的检察官。不过接着先知也确实转向预言未来，他们会往前看，做出二选一的应许，要么是拯救，要么是审判。请记得，即便是审判的应许，通常也暗含了悔改的呼召。也就是说，如果神的子民真心悔改，实际上就可以转离神的愤怒。先知著作可以是很困难的文体，困难在于先知使用许多种文体形式来传达他的信息，包含比喻、箴言、哀歌、祷告以及叙事，写作风格也丰富多样，从耶利米的哀伤，到以西结令人震惊的宣告，到哈巴谷的疑问，再到阿摩斯的讽刺挖苦。可以尝试参考一些解释旧约先知书的原则，比方说我们要分辨直接的上下文，找到整卷书的结构和脉络。我们要分辨所使用预言的类别，同时呢，学习历史性与预言性内容之间的平衡，判断作者使用的哪一类语言。在判断作者表达的含义和意图的时候，文学形式常常非常重要。将这些文体放在旧书历史中去观察，尝试不要将你的神学架构强加到文本之上，特别注意某些重复出现和重大的主题，尤其是对两约关系有意义的主题。考察新约作者如何使用你正在学习的经节。那我们简单的查看了一下先知著作，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天启文学。尽管但以理书也有部分它是属于天启文学，但是约翰启示录显然是这种文体篇幅最大的范例。理解启示录的解释原则就可以同样应用到但以理书，所以我们主要来看启示录。启示录可能是圣经当中引起注释、猜测和解释最多的对象，超过任何其他书卷。在这卷书当中，我们会看到天使、魔鬼、龙、新天新地，还有硫磺火湖。但是这些东西要怎么理解呢？这卷书的背景对于解释它的含义特别有帮助。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福音已经传遍了整个亚洲地区和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许多人信主成为了基督徒，他们想起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曾经应许他会再来，在这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在此之后， 教会就一直在期待，渴望神拯救的大计划最后成就。但是在许多人看来，什么都没有发生，相反，邪恶的势力日渐强大，教会开始遭受逼迫，这导致一部分人顺从世界的道路，以逃避逼迫和苦难。这也导致其他人开始质疑神持守应许的能力。所以教会在问，为什么恶胜过了善？神真的在关心我们吗？他会对我们的苦难做些什么呢？如果可以的话，会在什么时候呢？这些是约翰写作启示录的背景。那么什么是天启文学呢？天启是一个希腊文的词，意思是揭开。我们要理解启示录的目的不是要混淆或者隐藏，而是明确的揭示神的计划是审判地上的恶人，并把那些在基督里忠心的人带进永恒的国度。在旧约当中，但以理书是这种文体的代表。现代读者觉得充满了奇怪的意象和符号化语言的文本，对于一世纪的犹太基督徒而言，是一套很熟悉的文学手法。天启文学也有先知性的功能，它会讲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旧约中先知的预言通常使用现实性和更直白的语言，而天启文学呢，则使用符号化、高度风格化的语言谈论未来的事情。不过启示录中传统的预言更多，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在22章18到19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最后呢，启示录也是一封书信，写给特定的教会。启示录1章10到11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拿、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约翰的书信是要传达给期间特定的教会，他的目的是要处理这些教会中所面临特别的问题。启示录不是对末世的抽象表达，而是地方教会面临逼迫时可以实际应用的书卷。其中的信息是，我们不要按这世界的风俗，而是要按天国的亮光来理解我们现在所经受的试炼。最后我要说明，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以上这种对启示录的解释方法。如果你的信仰是时代论背景，或者是传统的前千禧年背景，那么长久以来你接受的教导是说，这卷书里几乎所有的内容在开头写给众教会的信以后都还没有实现，而且其中大部分要按字面意义去理解，而不是按形象化的方式去理解。你也可能被教导说，这卷书中提到的事件与给予以色列民族的特别应许有密切联系。对于这些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同，我只能求神怜悯我们的有限与不足，看到我们的缺乏，也求神带领我们更多的去明白他的话语。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种不同的文体，福音书、书信、先知著作和天启文学。需要记得的是，一方面我们不要惧怕不同的文体，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来理解其中的含义，圣灵也会帮助我们。另一方面，对不同的文体需要充分注意其中的差异，适用不同的解释原则。当我们更多学习圣经，就会发现其中包含了如此丰富的文体，所要传达的信息却是一个连贯的整体。这是神在几千年当中的保守，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我们去赞美他。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今天来继续看圣经当中的文体，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就是福音书、书信、先知著作与天启文学，很宽泛对吧、
嗯、
很多。
是的，
但是我们在学了今天这一课之后，有没有哪一个文体对我们的提醒会更大更有帮助呢？
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福音书跟书信的占比会比较多一点。
对，非常多。
对，我个人呢在读经的时候，我比较喜欢读书信、
哦、
在书信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作者他写这些书信的结构是很严谨的，
嗯
嗯，逻辑也是很清晰的、
嗯、
那当然也是表达就是书信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之后教会建立的书信。在当中呢让我去更了解作为基督徒生活是应该怎么样的，尤其对于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我觉得是很重要。
嗯嗯
嗯，比如说加拉太书，还有讲到那个罗马书，也是讲因信称义的。
嗯，
对，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建立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书信，当然也有其他的书信也很重要。
嗯，哎，我想回应一下思雨，就是很有意思，他这里面提到说读书信好像是在听一半的电话交谈，对不对？
嗯，对。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只看到保罗或者其他的书信作者写给一个人或者一个教会的信，但是不了解那个教会，我们看到的是一半。
嗯
嗯，对。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去把它整全来看，就是究竟书信人、书信对象在当时是什么情况促使了作者要去写这封信。
对，读书信的时候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
嗯，
对。
所以在书信当中我们是比较难看到那个背景是怎样的，但是我们透过读使徒行传，
嗯，
也算是历史书了哈。
对，
新约的历史书、嗯、来了解书信它的背景是怎么样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精准的去认识到这封书信它应该表达的是什么内容。
对，
嗯，
对。
对，我在读四福音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的心得。
哦，四福音书、
对、对，因为它里面呢有很多事情是相同的嘛。
是，
其实它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描写同一件事情。
嗯，
如果你看四福音书看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对比来看。
嗯
嗯，就是可以更加的帮助我们去完整的理解这一件事情。就比如说耶稣平静风浪，这大家都很熟悉了吧。
对，
嗯，其实呢他在马可福音的4:35-45，马太福音的8:22-27，路加福音的8:22-25，它里面都有讲到同一件事情。
嗯，
那注意到有一些细节我就举一句经文吧。
嗯，
他在路加福音的8:22里面他有讲到一句，他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其实呢耶稣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他们是可以渡过去的。
嗯， 嗯，
但是呢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呢他是没有讲的，没有讲这句话的。
嗯，
当我们这样去连在一起看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更加的明白门徒他们的信心是很小的，因为耶稣已经明明的告诉他们是可以渡到那边去的。
嗯，
但是呢他们却很害怕，很惊慌，就担心船翻了。
嗯，
而且呢他们还埋怨耶稣，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
嗯，
你不顾吗？
嗯，
就是埋怨耶稣。就更加的 体现出他们的信心小，但我提的只是一小点、啊、大家有兴趣可以细细的对比来看，很有意思的、
嗯、
就是补充了一些细节在里面。
是，就是把几卷福音书之间关于记载同一件事情的可以放在一块进行对比。
嗯，对，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
嗯
嗯，
是
的，是。
还有其他的，包括先知著作呀，天启文学。
其实我在读新约的时候，我最不是太明白的就是天启文学这部分。我想可能大部分基督徒对于天启文学也是比较陌生的。
嗯，
比如说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卷书有点难懂。
嗯
嗯，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在我们的这个熟悉的这些文体当中，我们没有接触过天启文学。
嗯
嗯，
所以呢，可能对于一些超自然的事情，我们会觉得难以置信。
对，难以理解，
难
以置信。
对，当我们明白什么是天启文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卷书真正它要表达的是什么。
嗯
嗯，
所以我们不要被所说的天启文学立刻就吓得好像不敢去读也不敢去理解。包括那个先知书、
嗯、
先知书他说好像一提到先知书，先知都是说预言的。他说不，先知的首要任务是直言，他直言不讳的把神清楚的指示告诉他们，当然里面也会包含一些预言。所以从这些角度去理解启示录稍微会让你放松一些。但是我很感恩的就是、嗯、它里面也特别提到我们确实可能因着自己的神学立场不同，因着自己的理解不同，我们对启示录的理解可能会有一些偏差，这只能是我们的有限和不足。
嗯，
能够让我们更加的谦卑，越来越去渴慕神的话语。
嗯，我学习这一课的时候呢，其实我特意去查了一些背景呢、
哦。
其实呢，这封书信呢，它是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写的，它是写给小亚细亚的那七个教会，就是第一章里面有讲的第七个教会。
对对。
那他写作的目的呢，一方面呢，其实预警他们逼迫会越演越烈，
嗯
嗯，会越来越严重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他是为了坚固信徒，就是鼓励他们啊，在真道上要站立的稳，至死忠心。
是，
嗯，不要害怕逼迫，就是给他们有鼓励，给他们有一些的勉励在里面。
嗯，对，圣经当中的文体非常多，我们只能是简略的来看看。当然呢，具体的每一卷书，我们还要自己花时间去研读每一章、每一节。从神的话语当中越来越多的去认识神。
关于先知书呢，其实我有一点点还想分享的。
嗯，
在新约里面呢，有很多经文是引用了先知书里面的内容。
对，
在我们看新约的时候啊、有一些是引用旧约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翻开的原文来看啊，这样把旧约跟新约呢连贯起来看，更加的去明白他是怎么样去预言这个弥赛亚的。
是是，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前行道路上的光。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见。